感谢神，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真正的能够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圣经让我们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所强调的是内心。在我们上一次来思想我们基督徒伦理观念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基督徒伦理观念跟世界上其他许许多多的伦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伦理观念，甚至包括道德观念，他们更多的注重是人的外表，外表的言行，外表的行为。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从圣经的话语，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更注重内心。耶稣基督对那种就是只有外表的虔诚，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的信心、盼望和爱，耶稣对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厌恶的。那么成为基督徒，信靠跟从效法基督徒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在外表去效法基督，或者说模仿基督。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仅仅从外表去模仿耶稣的行为耶稣的言行，更重要的是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真正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而我们自己的老我呢，事实上是越来越消失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被圣灵借着神的话语重生之后，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而这个新造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仅仅在外表去效法、去模仿，耶稣是这样说话，耶稣是这样行事为人，我们去模仿他，做一个表演者，不是这样的，而是更重要的是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出来的言行一样的有自己的独特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各个使徒，他们都是个性非常鲜明，彼得、约翰、保罗，他们都是侧重在不同的真理，然后个性非常鲜明，但是他们呢都是让耶稣基督住在他们的心里所以这是我们再次强调说，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伦理观念不仅仅是在外面去模仿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有一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祷告非常有意思，就是祷告的时候呢祷告最后结束的时候，总会发出一个很特殊的声音就是好像类似叹息类似这个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声音，反正我是看到那个文字记载嘛，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声音。后来别人去到这个地方就说你们祷告为什么大家都最后都要发出这种声音，他们觉得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带领我们的这个老弟兄，他每次祷告都是这样的，都所以我们就认为祷告就是这样。后来人家就问这个老弟兄，就说 你祷告为什么就是后面一定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后来这个老弟兄就说，因为他的这个气管呢、啊，以前就是出过问题，好像就是做过手术啊怎么样，所以他这样的话他会发出这种声音。但是呢，就是那些就是来到这个老弟兄这里，就是向他学习啊，向他学，就是啊，觉得哦，只有这个样子，只有祷告是这样啊，才是属灵啊，才是信心好啊，才是有生命的表现啊，就觉得每一次祷告完了后，最后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本末倒置了啊。我们信靠跟从耶稣呢，是最重要的，不是在外面去模仿啊，比如说耶稣在主日的时候呢，他会来到会堂，但是耶稣在主日的时候呢，他也会去到旷野河边啊。那么但是我们并不是像耶稣这样，那我们主日我们在教堂里面，我们也去到旷野河边，我们也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并不是在行为上去模仿，最重要是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谈到伦理哈，我们在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谈到就是从三个角度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是目的啊，我们的目的是最终与神在一起欢聚，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任何就是拦阻我们达到这样目的的就是不好的。任何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就是好的啊，这是所谓的目的导向，根据目的导向来确定我们的善恶伦理观念。还有呢，第二个是责任或者说义务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了神是这样说就遵行了那么最后一个呢关系就关系导向，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与神和好的人，那我们在各种关系上面都会得到恢复。那么事实上圣经呢也是有这样的教导，就是主耶稣基督让万物都和好首先让人与神和好，然后让人与人之间呢也能够和好，他是和平之君带来和平，就是也把关系得到修复。但是在这个最终和平的实现之前，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会有许许多多的冲突，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带来最终的和平。所以和平，我们一说和平就一定会提到关系就是关系的和谐，关系的和睦。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我们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人来到神的面前，人用怎样的态度面对神呢第一个就是谦卑谦卑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开放，这是谦卑的一个态度就是只是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流行语嘛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中文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介绍自己，就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多人就会说我是一个听劝的人就是我听劝我是听劝告的人，很多人这样说自己我觉得蛮好，这就是一个谦卑。听劝是什么呢就是开放的态度就是很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态度呢，只有谦卑的人才是开放的，或者只有谦卑的人才是听劝的一个骄傲的人他只会去劝别人，他只会去教导教训别人他自己是听不进去任何声音的。对神的关系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谦卑，那么谦卑呢其实就是对上帝的呼召或者对上帝的带领和话语开放就是就是有些人呢他常常他说我今天听见神的声音了，我听见圣灵对我说话有些人会是这样，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为什么听不到呢那么这其实就是你是否是一个开放的态度，或者是一个敏感敏锐的那什么样的人就是对神的话语特别敏感特别敏锐呢就是他 他是开放的。他为什么会开放？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软弱，我需要被引导，我需要被光照，我需要别人啊或者神来帮助我，来光照我，光照我。这是一个谦卑。首先第一个就是开放，向神开放。开放了之后呢，听到了神的声音呢，顺服。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亚伯拉罕就顺服，啊，就是神呼召他离开乌尔，他就离开了，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就顺服。谦卑一定是跟在顺服之后的，真正的谦卑就是打开心胸，聆听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那么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呼召，那么就顺服。那么主耶稣当然是我们顺服的一个榜样了，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主耶稣向天父上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要照父的意思这就是首先当然是要听到父天父上帝的意思要听得到向天父的声音，心胸是开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顺服。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谦卑。那么反面的势力就是对上帝封闭，那就是不谦卑。什么是对上帝就是封闭自己呢？就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个宴席的比喻，一个王摆设宴席哈。路加福音十四章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么这些人说话都很客气，是不是拒绝这个主人的邀请参赴宴，拒绝都是非常客气的都说起来都是很有道理。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谦卑？他们不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向神的声音关闭自己。无论他的态度是多么的客气但是呢，他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封闭自己。什么样的人向神的声音关闭自己呢？那就是不谦卑的人。那什么样的不谦卑呢？就是当然就是自高了。然后他心中其实自高，他心中只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利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一切他认为与他的利益没有关系，或者与他所要达成的愿望没有关系，他都置之不理所以一个充满自我利益，以自我为中心，只想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野心的人，他们对神是关闭自己的，他们不是一个谦卑的。而人与神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谦卑，谦卑第一个就是开放，向上帝开放听劝，听得进去第二个就是听到就顺服那么人与神的关系呢，第二个当然就是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为着自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向神感恩。就是神让我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为这个向神感恩。那么神对我们的心意当然是良善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然后呢，神让我们的心意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生命。而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定义，是神的定义什么是丰盛生命呢？那么当然耶稣是所有人的一个榜样，这是最完美最丰盛最美的一个生命，像耶稣那样。那么除了耶稣，当然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约瑟那也是丰盛的生命就是成为多人的祝福。那么我们真正的能够向上帝向上帝感恩，就是神啊，你让我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合你心意的生命，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我可以这样去生活。 为这个向神感恩。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感恩真正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上帝让我可以活得合他的心意。那么这个最核心的内容当然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感恩内容，比如说神赐给我有衣有食啊，神赐给我就是保守我的平安身体的健康，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向上帝感恩的内容。神带领我的脚步没有落到各样的危险当中哈。就是你像我们昨天上午弟兄长长会，我们有弟兄分享他在这开车的时候眼睁睁就看到别人车就撞在一起了，就离他就很近当然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向上帝感恩保守我没有让我落到这样的祸患当中。这有许许多多的感恩，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但是我们要知道，感恩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神让我可以按照他的心愿去生活，神让我可以活得合他的心意，这是我们感恩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这是人与神的关系的第二个，我们人来了神的面前第二个态度感恩。第三个当然就是爱神了就是爱神。那么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在天上没有其他我们所恋慕，在地上也没有我们其他恋慕唯独只有神。那么爱上帝呢，是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体的事情。爱上帝与爱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爱弟兄或者说不爱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那我们怎么可以说自己去爱神呢这是人与神的关系。谦卑向上帝开放自己感恩，为了自己可以按神的心意去生活，向神感恩。第三当然就是爱神超过一切我们再看伦理的第二个方面，也是关系，这当然就是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今天只是思想几个地方。那么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面对他人呢，一定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仁慈关怀关切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的那么在路加福音的对应经文说是我们要慈悲因为我们的父是慈悲的。所以这是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认识神的人，对其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要有怜悯的心肠，要有慈悲的心肠那么对于缺乏者，当然事实上呢，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缺乏者，都是缺乏者，没有丰富饱足者，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罪中嘛每一个人都是缺乏者。那么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对人要有一个慈悲怜悯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具体怎么表现呢，就是满足人身体和灵魂的需要。那么灵魂呢其实我们用精神来描述呢，可能就是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清晰，满足人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人有身体的需要，给他吃给他喝给他住的地方人也有精神的需要，人的精神是需要被喂养的人或者说人的灵魂是需要被滋养的。那么仁慈关怀怜悯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对人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仁慈关怀怜悯我们要付出要给予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给出自己的东西，而是神所赐予我们的我们与人分享，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与人分享。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怜悯是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我们如果不怜悯对人没有怜悯，那么神对我们呢，圣经说也没有怜悯。那么 主耶稣讲那个饶恕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那个一个主人赦免了欠他千万银子的人，结果这个千万银子的债被赦免了，然后这个人出去看到有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把这个人就抓起来啊。那么最后这件事情让主人知道了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啊。我们对别人没有仁慈关怀，没有怜悯，那么上帝对我们，圣经说上帝对我们也对我们是不怜悯的审判。那么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要免人的债，如同人免了我们的债。所以呢，这是我们人际关系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慈悲的心肠。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慈悲的啊，我们不要总觉得好像别人不配拥有什么啊，不要总觉得好像别人不值得去同情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那么事实上在基督徒当中呢，这种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基督徒呢有一些基督徒错误的理解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拣选啊，觉得啊有些人就是被上帝所没有拣选啊，或者说被上帝所遗弃。那么对这样的人啊，有些人呢就会用一种不怜悯的态度啊，其实这是完全对神心意的一个误解，对神话语的一个误解。我们与人的关系，第一个我们不要忘记要有慈悲的心肠，要有怜悯的心肠啊，因为神怜悯了我们，神爱了我们啊，我们要把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无论是爱，无论是怜悯，也包括我们的丰富，我们的财富，去用出来，去关怀那些缺乏的人。缺乏的人，第一个呢，是指身体上的缺乏，就是，耶稣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没有，就是你自己有的要分给那缺乏的啊，就是给他，哪怕给他一杯凉水啊，哪怕看在赤身露体的啊，你给他一件外袍啊，满足人身体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关怀这个弱势，关怀缺乏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其实上帝是非常看重这个方面，上帝不看我们建造多么宏伟的城市啊，多么高的科技啊，上帝看顾我们怎么去关怀我们当中的缺乏者。所以当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的献祭，以色列人的节气，守节气，上帝都不喜悦上帝是说他们没有看顾他们当中的那些缺乏的人寡妇啊，穷困的呀，他们没有看顾所以我们要对于身体的缺乏，身体有需要的，我们要帮助，给饥饿者食物给饥渴者有饮用水，有饮料，给赤身露体的能够有衣服，给无家可归的要给他预备可以容身的地方甚至呢就是去探访甚至去有些地方是有奴隶有些地方是有奴隶甚至我们应该去就是帮助这个奴隶让他得到自由这是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要帮助去安葬那些离世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葬礼的费用，因为在美国安葬葬礼其实很高的费用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战乱啊各种灾祸当中，那么基督徒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给人一些离世的人有他们一个体面的安葬这是对人身体的一个尊重，因为人是神所造的，而且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身体的需要各个方面。 那么灵魂的需要当然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带给人啊，只有神的话语才能真正的让人得饱足，饥渴的灵魂能够得饱足，得安慰，得医治。那么当然也是要真正的去关怀人啊，精神的缺乏，不是说丢给他吃的喝的就不管，然后要关怀他心灵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灵魂的需要。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人要有饶恕的态度。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耶稣用那个比喻，就是不肯饶恕别人的那个凶恶的仆人啊，结局是，主人愤怒啊，把他交给掌刑者。所以我们要饶恕人。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彼得来到耶稣面前问啊。就是一个得罪他的人要饶恕多少次，彼得说七次啊，够不够？结果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接下来耶稣就说这个恶仆人，就不肯饶恕别人恶仆人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别人要有饶恕啊，要有饶恕。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正义啊，说到饶恕就无法避免要谈到一个问题，正义啊。如果我们前面就谈到怜悯的关怀啊，谈到饶恕啊，那么往往就会失去了一个正义。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很多人对正义的观念呢，就是都受一个美国人的影响哈，一个哈佛的教授约翰罗尔斯，他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影响蛮大，叫《正义论》。哇，你看这个人写书《正义论》，哇，这光这个名字一出来，那就是很让人注意到哈。那么他这本书简单的说，他认为的正义是什么呢？啊，就是人应该得到的得到了，啊，这就叫做正义，啊，他该得到的东西他得到了，啊，给他了，那就叫正义，正义就达成了，啊，这种思想其实是影响到今天这个世界，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就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我应该要拥有这个，我应该要拥有这个。啊，我应该要拥有的东西给了我了，这叫正义。当然了，我们都很喜欢这种观念，但是呢，这种观念呢，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他都觉得没有实现，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很多东西。那么，耶稣的比喻当中啊，曾经有一个在讲这样的话，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浪子离家之前呢，他对父亲说：“把我该有的给我。”啊，他就是正义，他觉得非常正义啊，这是我该有的，你要给我，你不给我就是你不正义啊。那么你给我了啊，这件事情就是正义的，因为这是我该有的啊。所以每个人事实上都像这个浪子一样，所以这种所谓的该有的给他的这种所谓的正义论啊，可以说就是浪子的正义论啊，但是在世界很受欢迎呢。其实而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什么是人该有的。啊，都是属神的，都是属神。哪怕我们的气息存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说神好像亏欠我们就必须要给，不是的啊，是我们亏欠神，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还是给我们啊。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啊，来思想正义，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么，其实正义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人的权利和责任啊。权利呢？什么是权利？就是这是他不可剥夺的东西啊，他享有这个权利啊，或者说就是这是他该有的啊，你要给他这个权利，你不可以剥夺他这个权利啊，他该有的东西。权利更具体直接的表达，它是一种能力，权利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力量，他用这个力量他可以去做啊他的目的，去达成他的目的，这是权利。责任呢，就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一个有权利的人，他一定伴随着责任啊。那么如果一个人我们给他有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就一定要给他权利啊。就是所以正义其实真正讨论的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不是谁多谁少，不是分蛋糕，正义真正关注的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哪些是他 应有的权利，不可以被剥夺的。而这个权利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力量，他用他的权利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而他要达到的目的与他的责任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就是他承有这样的责任，他必须要承担他的责任，那他就必须要拥有权利。那么一个有拥有责任的人，他不仅要一定要有权利，他还要有什么呢？一定还要有自由啊，一个自由人才能承担责任，一个奴隶他没有办法承担责任，因为奴隶做一切事情都是听别人的命令，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到办砸了，那应该是谁承担责任呢？就是指挥这个奴隶的人承担责任，是不是？你像今天很多的 AI，各种 AI， 网络上各种 AI， 他最后他给你，你问他一个问题，或者你让他完成一个任务，他都给你完成，最后你大家看最后写一句话，他不负责啊，他说是 AI 生成，你自己判断是不是，他不负责。那他可以说是某种聪明的奴隶啊，他蛮聪明，但他还是个奴隶啊，他不承担什么责任。包括现在很多自动驾驶，是不是所谓即现在估计到了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啊，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开，它真的就可以从 A 点到 B 点真的就可以自己开，但是万一出了事，这个自动驾驶它承不承担责任呢？它也不承担责任，还是你这个拥有者承担责任啊。它顶多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具，非常聪明的奴隶，但它没有自由，它看上去好像有自由，但它没有自由啊，所以你也不能去给他有责任。所以我们谈到正义呢，其实关注的是人的权利和责任，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他有什么样的责任。那么我们接下来会谈到人的责任，但谈到人的责任的时候呢，就一定伴随着谈自由。那么有没有没有责任的自由呢？没有。有没有没有责任的自由呢？没有。所以自由一定是在责任的这个框框里面啊，才有讨论的地方，要不然没有责任的话也就完全没有自由啊。好，那我们正义真正关注的是人的权利和责任啊。权利是一个力量，是一个能力，就是让我们去达到目的啊，我有这个能力去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所以我要荣耀神啊，我要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你就不可以剥夺我达到这个目的的权利，或者是力量，或者是能力。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以色列人要去敬拜他们的神，法老王拦阻，所以法老王拦阻的举动就是不正义啊，因为以色列人敬拜神，这是他的目的，而他要达成这个目的，他应该拥有这个权利，他有达成目的的权利啊，他的目的是荣耀神，但是呢法老王就剥夺他们这样的权利，所以法老王就是不正义。所以上帝对法老的刑罚是正义的啊，法老拦阻以色列人，剥夺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权利是不正义的啊。那么但是这里我们也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权利，就是说我要成为亿万富翁，这是我的目标啊，那我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谁都不能拦着我啊，我要成为亿万富翁，这可不可以呢？这不可以啊，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是不可被剥夺的。比如说你不能说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是我的权利，你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这个目标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那么具体的说，到底是我们真正不可被剥夺的，到底是我们什么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呢？就是本质上啊，根本上讲，就是敬拜上帝的权利不可被剥夺。那么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好像就是一定不可以失去的啊。所以我们看那些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他们受很多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啊，被人家逼迫啊，被人家赶啊，被人家打呀，他们甚至连自由啊都很多时候被剥夺。哎，但是呢这一切的剥夺，但是没有办法拦阻他们，剥夺他们真正敬拜神的权利。好，当然了，对于 基督徒来说，对于整个我们人与人关系来说，我们就要保护人这样的权利啊，保护人这样的权利，就是要保护他啊，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的权利，我们要保护他。当然，这是一个最本质的目标，但是围绕这个目标，当然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的权利，比如说他有工作的权利啊，因为他有一个工作，他可以过一个健全的生活，然后亲手做工，圣经说，并且还有余帮助别人，所以他也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教训啊，爱神爱人，通过他的行动行出来啊，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工作的能力，通过工作啊，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工作是一个途径啊，工作没有创造财富，工作没有啊，工作是一个途径，通过这个管道，通过这个途径，让神的祝福给临到我，接收神的祝福。所以，比如说工作是我的权利，那么接受基本的教育也是我的权利啊。那么说到接下来自由啊，迁移的自由也是我的权利。所以今天世界上关于人权的观念，人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人权的观念全是教会提出的，全是教会提出的啊。1963年哈，卡特总统是什么时候当总统不太记得哈，反正就是卡特总统是第一个就是把教会提出的人权的观念哈，就是拿到联合国里面去那么其实关于人到底拥有什么权利，这只有教会提得出来，只有教会，然后呢也才形成今天这样的一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尊重人权的一个社会哈。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提出的这种所谓的正义观念哈，权利义务观念，其实往往都是荒唐的啊，都是荒唐的，不可实施。比如说该有的就我该有的东西给我，这就是正义，这其实是个荒唐的言论啊。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该有很多东西啊，这是荒唐的言论。那么说到人权，你可以说到很多很多啊，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被剥夺。但是本质是什么呢？都是从人要敬拜上帝这个权利不能被剥夺所衍生出来啊，所衍生出来。但所以不要走偏，现在人们把其他的权利看得很重，言论自由啊，或者什么宪法第二修正案呐，把其他权利看得很重，但是忘记那个最本质的权利。就是我又没有敬拜上帝，所有的权利其实是保护我这个权利的，那我又没有敬拜上帝。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思想责任啊，以及自由的关系。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了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伦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在外面去模仿耶稣啊，我们真的是让耶稣来到我们心里作王掌权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心意更新变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不是模仿，不是外表的模仿，是内心让耶稣来掌权。那么伦理呢，有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关系角度来看啊。从关系角度来看呢，当然最重要对神的关系，对神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谦卑，谦卑最明确的就是向神开放，这就是谦卑啊。你可能别人看你好像不是很谦卑的样子，但是你是对神开放的态度，你在神眼中就是个谦卑的人啊。那么向神开放，然后呢顺服啊。那么第二个对神的态度，感恩。感恩的本质是什么？是为我能够活得按神的心意去生活，向神感恩，这是感恩最根本的原因，本质的原因啊。那么当然可以为其他一切的事情感恩，但是核心是上帝让我可以活得合他的心意，这是最值得向上帝感恩的事情。第三当然就是爱神，爱神超过一切。我们也谈到与人的关系，我们今天思想了仁慈关怀啊，我们不要忘记哈，基督徒啊，不要做那种冷冰冰的基督徒啊，那么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怜悯人，怜悯人是非常具体的，关怀人，帮助人，身体的需要，帮助别人啊，缺衣少食的，居无定所的，灵魂的需要。那么第二个就是饶恕，神饶恕了我们。第三就是正义，正义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的权利和责任。我们今天讨论了什么是权利啊，权利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我敬拜神的权利。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承认主权。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乃是活在神的光中。感谢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活得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